我们一起来读《使徒信心》。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这个美好的时间，也感谢你把我们大家招在你面前来，能够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所以我们也感谢你，因为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可以依靠你，我们知道你现在就在我们当中。求你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好好的来领受主你的话语，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也赐给我们力量智慧，可以依靠着你的话语，可以去为你发光，当这个世上的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请坐。我们上次的主题主要是讲到因信称义。那上次呢，我们也讲到说，我们信上帝跟所谓的善功有什么关系。那上次我们也学到说，其实基督徒要做善事，要遵守神的见命，要做好事，做善功，其实不是一个我们信仰的条件，而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后果。就说我们信了上帝，我们会很自然的变成一个愿意听上帝的话的人。今天呢，我们可能会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来把这个话题讲完，然后后面呢，我们就来开始讲圣礼。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要是要先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经教导我们上帝会拣选他的子民，但是上帝没有告诉我们说他拣选了谁啊，所以上帝呢就托我们说要向全世界所有的人传福音。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矛盾了。我们可以说，或者我们有的时候会问自己，就是为什么上帝会让我们向全世界的人传福音？既然他已经拣选了那些人，为什么还要这样做？那为什么？或者我们可以先问一下，我们所传的福音主要是什么？所谓的福音，就是四福音书所告诉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所有的人有罪。但是上帝呢，他为我们的罪，他派了献上自己的儿子到世上来为我们死，结果呢让所有愿意认罪相信主耶稣的可以得永生。那我们今天主要考虑的，为什么有一些人听到这个福音他们会相信，有一些不会？那基本上它只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呢就是说使我们最后能够相信的主要的因素是在于人，另外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这个最后的使我们愿意相信的因素是在于神。你们待会也会发现说，为什么我在讲圣礼之前我会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呢，对我们对圣礼的认识是有很大的影响。现代的，特别是现代的人，他愿意相信说他是掌权的人。我们现在的社会好像是在发一个毛病，就是说我们要控制一切，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时间，我们要控制我们的家人，我们要控制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的事业。我们好像已经失去了一种可以好好放弃这样的一个控制欲，而好好依靠着一种信任而来进行的一种态度。现在的人呢，我们会相信说陈先生他可能没有坏到那种地步啊，所以陈先生呢他就可以听了福音之后 他可以选择要相信上帝。然后朱先生呢，他可能是比陈先生要坏啊，所以朱先生呢，他就没有办法选择，甚至他可以拒绝圣灵的工作。我们这里的主要的毛病是，其实圣经有教导我们说，如果只靠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会寻求神的。你们知道我在讲哪一段经文呢？就是罗马书第三章十到第十二节，我会念给大家听。那里保罗就提醒罗马人，他说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明白的，也没有寻求上，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结果腓立比书第一章六节，那里上帝就告诉我们，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完全之功。就是说，他会说是上帝动了，在我们心里动了善功，然后他会完全这个功。就是说这个功其实是上帝开始。如果我们读英语版腓立比书第 一章第六节，他会更明显，他说Being confident of this very thing, that he who has begun a good work in you, 就是那位开始那个善功在你身上的那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上帝在我们心上开始动工了，我们就会认罪，结果呢，我们就会相信主耶稣，接受他为我们唯独的救赎主。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他也在里面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这个我们也知道，是灵，不是我们的肉体。后面他写肉体是无益的，所以我们知道，光听福音好像没什么用，必须是要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动工，让上帝让我们重生，我们才有办法接受这个福音。我可以给你们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们可能已经听我讲到，你们也会发现我是很少用例子来描写真理，我这方面也算是比较小心的。我觉得一般呢，我们用的例子来描写真理一般都用的不是很恰当，但是有的时候我也发现可能要用一个例子使弟兄姐妹可以更明白真理。我们就说有一个人，他是一个盲人，他看不见。结果这个人呢，正好他也待在一个完全没有灯光的一个房间里面，所以他所看见的就是一片的黑暗。结果这个人为了要让他能够看见，他需要有两个条件，一个呢是需要有人开灯，那房间里面要有光。但是光有人开灯，其实他因为是盲人，他仍然看到的是一片黑暗，所以必须要有一个人使他可以失去他的 失明、可以使他能够得看见。好，这个可能就是重生。我们传福音呢，就是好像去把那个灯打开，我们就传给所有的人，但是最后还是需要上帝把这些人的这种无力接受真理的无力去掉，来赐给他们能够接受，能够看见。所以我们知道是圣灵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真理，是圣灵让我们重生，而且圣灵呢，就是在神主拣选的人的身上动工。所以我们如果来回答刚才那个问题呢，我们就知道说，最后决定我们得救不得救的权柄是在于上帝。那我就以这个结论呢，我们就来结束因信称义的这个题目。但是我们接受救恩是一个被动的一个状态，这个是我们来考虑圣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讲到圣礼呢，我们又会面对一个很多基督徒今天会觉得有困难或有问题的一个题目了。 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问过自己哈，其实我们行圣礼，你们个人的领受是什么？就是说，你会觉得刚才吃的圣餐哈，跟今天不吃圣餐有什么不同？有一些信主已经很久了，甚至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跟我聊，他都会跟我讲说，好像我觉得我通过这个圣礼，通过这个圣餐，没有任何的很特别的领受，我反而觉得好像他在我身上没有任何的什么影响，实际的作用，甚至呢，我会觉得我来教会，我听到反而是好像可以改变我，但是领圣餐呢，好像没有可以再改变我的能力。那我们今天可能要来分析一下这样的基督徒他的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说什么会让他对觉得这个圣礼甚至好像失去了这个意义。他的问题主要就是说，他会就觉得他的领受应该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呢是听到，我跟你们讲道，然后你们听到你们可以领受的一种，结果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圣礼圣餐，然后他会期待从圣餐可以领受到另外一种的东西。那圣经的教导其实不是这样的，圣经的教导说福音只有一个，而且我们领受福音呢，就是接着我们所听的道，还有我们所行我们所接受的圣礼。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一节那里，保罗就很清楚跟我们讲说，其实圣礼就是一个记号，而且一个印证。印证什么？印证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今天又用一个例子，我在路上走路啊，结果或者我出差很久了，我从中国回来，结果在路上呢，我就看到王新华，我又跑过去，然后我就说：“哎，新华，来。”好久没见了，哇，好想你啊！我就抱他。然后，这个会说明什么？如果我这样来拥抱他，这个是可以表达出来或者表现出来我对新华的一个友谊。很久没见了，想念他，终于见到了，我就很冲动的过去抱他。结果。我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是很久没见了，然后我是他真的很好的一个朋友，他见到我，反而他可能也会跑过来，然后抱我。那我知道这个可能是更适合西方人的一种做法啊，中国人不喜欢互相抱来抱去啊，但是基本上外国人是喜欢的。那我们可以考虑说，我刚才拥抱他这样哈，这个。我们的友谊是不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行动，一个拥抱？那肯定你可以说，应该不是，是应该反过来的讲，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才愿意拥抱。那你就可以说，那这样的一个行为重要不重要？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行为，我抱他跟不抱他，会影响还是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你说大概不会影响，他只是我们的友谊是之前已经有的，然后我抱他只是一个后果。但是这个拥抱这个行为可能还是重要，为什么？因为他会把它表达出来，他会 confirm， 他会确定这样的一个拥抱。第二个例子呢，就是我们上学哈，念学上大学的最后，你毕业的那个证书，毕业证书肯定会有校长或者院长在那边签名，结果有学校的一个盖章。这个章呢，这个章会说明什么？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是不是就是这个文凭有了这个章，我才会有关于这个学业的所有的知识？几年的学习就是基于这个章？当然不是了，就是说这个章其实它最后盖不盖，对我对这个学业的所有的这方面的所学到的知识没有什么任何的影响。但是呢，这个章呢，它会表明出这个学校的这个 这个权柄来确定确认他背后的那个东西。那基督徒如果是他是觉得从圣礼里面没有得到任何的收获，他们会怎么样？就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所期待的是跟他们从听到所领受的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就是问题，你不会有另外一个东西可以领受到，就是说我们在行圣礼不会领受到一个你从听到领受不到的一个东西。我待会还会再具体讲，用刚才那个例子来讲，就是说我刚才报了新华，结果我报他的那个感觉跟我本来跟他有的那个友谊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如果有一个朋友来报我，然后我心里就想，哇，他会报我，大概他真的是爱我啊。那中国人哈，如果报的话，就可能你们这边不习惯，我们就用母亲跟儿子那种例子。当母亲去抱那个儿子的时候，那个孩子肯定他心里会想，哦，好像真的真的我妈妈会爱我。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一种的确认，一种的就圣经用的词就是印证，说我所领受的就是神的约，神的应许，神为我死了，他承担了我的罪，然后他洗净我们，他会让我重生，他会让我清洁清白，他会让我在他的受膏上有份，他会让我越来越圣洁，他会让我亲近他。我在道里面所领受的是真的，我们从圣礼里面能够领受的就应该就是这一套。当你领圣餐的时候，你心里应该有一种确信，就是说，为什么有这个确信呢？就是这个圣礼不是我们设立的。我们唱的那首歌也每次我们都唱，我都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意识到，讲得很清楚，圣礼是上帝设立的。只是我们要很清楚，上帝是那个掌主权的，我们应该如何去敬拜，如何去赞美上帝，其实是上帝规定的，是上帝向我们要求。那刚才说了，圣礼是上帝设立，有两个，这个也很重要。你们大概如果没有接触到其他的教会，甚至没有接触到天主教很多，你们这方面可能问题不大。但是圣经我要一直强调，圣礼只有两个，一个呢就是洗礼，一个呢就是圣餐。结果我在说圣礼的主要的意义，就是因为是上帝设立的。我再给你们再用这个拥抱刚才这个例子，如果我一直觉得甚至希望我跟新华的关系蛮好，结果我不太确定， 我不知道好还是不好， 我特主要我是不知道新华对我的感情是怎么样，结果我就跟刚才一样，我就跑过去硬把他拉上来，然后就抱他，这个会不会给我一个确据，给我一个确信，说我跟他的关系应该大概 不错？不会，因为是我需要那个我需要那个确据，结果是如果是我主动去做，这个就没用，因为得不到这个确据。他可以回去，他觉得哇，神经很佳能，好像有点不对劲，是不是？他就觉得不对，但是我得不到那个确据。但是如果是反过来，我是有这个疑问，甚至我是那个需要这个确据的那个人，我是很希望新华能够表达出来说他跟我感情不错，结果哪一天他真的在路上看到我，他很高兴就跑过来就抱我，啊，那突然我就觉得能够得到这个证据的，能够得到这个确定了，啊，大概我们感情真的不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信心一直会被打击，我们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一直会告诉我们，唉，好像魔鬼在那边问你，你真的相信有上帝吗？你有上帝你生命会那么苦啊？你 你会面对那么多的困难，你工作会那么累吗？你会生病啊，或者你孩子会不听你话，一直会有人在攻击的，会打击的。但是上帝可爱的做法就是，他会给我们一个东西，是他过来拥抱我们，是他设立的圣礼，让我们能够依靠着这样的一个圣礼，能够知道，我在礼拜天或者在我每天灵修当中所领受的那个信息，神的应许，他是我的上帝，他会爱我，他会保护我，他会支持我，他会鼓励我，我所领受的这些的信息是真的。我们从圣礼呢，我们就来今天来讨论第一个圣礼。第一个圣礼呢，就是洗礼。那洗礼呢，很简单，你从外在来讲，就是外在的一种洗，就是说我们用水来洗一个弟兄或者姐妹。但是我很希望大家能够很清楚，洗礼这个过程当中呢，最主要的根本不是外在的这个洗啊，就是说。这个外在的这个洗，我们这个行为用水，无论是点水里或者进水里，它没有让我们得救的那个权柄。反过来说，刚才如或者我们本来就已经有这个友谊了，那你可以拥抱。假如我们没有，根本没有这个关系，就算我抱他多少次，都不会突然产生一个友谊。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洗礼呢，外在是一个印证，待会还会讲，但是洗礼本身它肯定没有让你得救的权柄。如果你没有本来就已经信任上帝，你洗了多少次你都不会得救。那我们就知道外在的洗呢，只是一个记号。它是记号什么？这是之后我们心里面的一种喜，心里面的一种喜呢，我会用两分钟，我答应哦，应该哦三分钟吧，不会超过三分钟的神学。我也不要求说你们要大家都成为神学家，但是我是很希望你们至少是听过一次这样的一个理论。从神学的角度来讲呢，洗礼呢主要是讲到内在心里的喜。结果内在心里的喜呢，简单来讲呢，我们会有两个不同的，我们可以说两个不同的层面，两个不同的部分。一个呢，我们就把它称为是客观的那一部分。什么一般是客观？客观呢，就是不受你个人的影响的，就是好像从第三方来看，他都这样认为的，就是客观。客观那一部分呢，就讲到什么？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从上帝的角度来看呢，他看到你看到什么？那当然现在我的情况，他看到一个很可爱的他的孩子在他的恩典当中继续成长。但是基本上上帝看人的时候呢，他看到什么？他看到罪，你得罪了上帝。从上帝的角度来看，他看你的时候呢，他看的是有罪，结果他是圣洁的，他不能接受，他没办法接受你。结果洗礼会表明什么？洗净一个什么东西？主耶稣为我们死，他洗掉我们的罪的，他承担我们的罪的，或者我们可以说他帮我们还债，这个是客观的一个层面。就是说你在神的眼前当中，神可以看你，然后他会认为你没罪了，或者你的罪的，你因为你的罪应该要还的那个债已经被还了，你已经在他面前已经，我们就说称义了，这个是客观的一个层面。有另外一个呢，是主观那个层面。主观那部分呢，就跟你个人有关系了。那跟你个人有什么关系？就跟你的心理有关系。我们知道我们人是软弱的，我们的身体仍然是有罪性，我们是倾向于罪。你让我们选择呢，我们会选择犯罪，我们不会很自愿的选择要听从上帝。那你第二个喜呢，也是洗你的心理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一个败坏，就说这个是圣灵做的工作。圣灵做的工作就是主观那部分，它会让你重生，它会让你重新得到这个能力，可以愿意信靠上帝，可以愿意爱上帝，可以愿意听从上帝的诫命。 所以我再简单讲一下哈，好像没过三分钟了。客观呢，就是你的债已经被还了，在神面前呢，你的罪已经被洗净了，就是有主耶稣被你承担了，替你承担了。然后主观那一方面呢，就是你的自己的败坏会被医治，你会被重生。然后最主要的、最重要的，就是现在我们要知道，两个呢都是基于主耶稣救赎的功劳，就是两个都是在主耶稣里面被解决的这两个问题。主耶稣他是在神面前已经替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了，然后他也派圣灵来到我们当中，来重生我们，来更新我们，让我们重新能够爱上帝，也重新能够依靠上帝。那我们再回到洗礼，我刚才说呢，洗礼本身它没有权柄让你得救。我们来更详细的分析洗礼这个意义，我们就说旧约当中呢，神跟亚伯拉罕立了一个约，立了这个约当一个记号，结果让这个记号呢印证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那个约。就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哈，保罗就讲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并且他就是亚伯拉罕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就是做亚伯拉罕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我们这里看到两个东西，一个呢是割礼，就是那个记号，结果神就把这个记号当成是他的这个约的印证。第二个我们在这里看到呢，就是亚伯拉罕他这里很明显写做亚伯拉罕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就说亚伯拉罕自己没受割礼的时候已经因信称义了，已经得救了。我们后面我们还会看到说旧约是割礼，新约呢就是洗礼。亚伯拉罕在行这个，我们可以说行圣礼之前就已经得救了，所以这个圣礼本身不可能是那个得救的来源，也不可能有得救的权柄。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知道有一些人他肯定是受了割礼，但是没有得救。比如说谁，最明显的就是犹大，犹大是犹太人，他肯定是受割礼的，但是他肯定是没得救。就是像现在一样，你有可能会在教会碰到一些弟兄姐妹是已经受洗了，但是没有得救。我讲这句比较危险，我希望大家不要误会，但是我是要强调，就是洗礼本身没有能力让你得救，就这个重点。然后我们跟天主教最大的这个神学上的差别肯定就在这里，我们会认为说圣礼呢是一个印证，它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它会让我们有这个确信，能够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确定，说真的我们所领受的是真的，上帝真的是我的上帝，他真的爱我，他真的救了我。但是这个圣礼本身没有让你得救这个能力，这个是我们跟天主教很大的一个差别。结果很多基督徒他会认为这个理论很清楚嘛，但是偶尔你跟一个基督徒聊，你还会发现有一个基督徒会告诉你，你知道吗，我是冯秉成牧师给我洗礼的呀。其实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就算是冯秉成牧师，就算是甚至是我们教会的自己的弟兄给你洗礼，只要真的是在教会的权柄之下，他应该没有任何的差别，因为这个洗礼本身没有让你得救的任何的能力。结果提多书第三章五章他仍然会写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提多书，我刚才不是说洗礼没有办法让你得救吗？ 洗礼没有办法让你重生。结果提多说，在三章五章他就写，一提到洗就提到重生的洗，他会把它连贯在一起。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圣经的教导？他们从来没有让我们把洗礼跟得救分开。我是说，从神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要迷信洗礼，洗礼本身不会让你得救，洗礼只是一个记号，一个印证，让你能够有这个确信，上帝真的是拣选你的，你真的是得救。但是圣经同时也没有，从来没有让我们把洗礼跟得救分开。我们讲的就是说，应该这样讲，很多基督徒今天他会把一些什么东西跟他的得救连贯。你们想一下，当你们周围的朋友跟你们讲他们的得救的经历，或者得救的这个经验的时候，他会讲到一些什么东西？他可能会讲到说，啊，是某某人有一次，或者某某教会组织的一个布道会，结果那天的牧师讲得很好，结果我那天可能感动了啊，然后就从那一天开始呢，我呢就开始披戴基督了，一直我就穿上了基督这个衣服，然后我就相信基督了。你如果看保罗书信，甚至使徒行传，你就会发现保罗本身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保罗自己讲的，他自己的得救呢，或者讲到基督徒得救，他一直会把它跟洗礼连贯在一起。给你们举几个例子，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他就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披戴基督了。”或者罗马书第六章三节：“岂不知道我们在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就是你可以找很多这种例子呢。当保罗提到基督徒，他很喜欢说受洗归入基督，他不会把它分开的。意思就是说，很可能有一个人他受洗，他不一定是得救，但是你可以反过来说，得救的人肯定都受洗，因为是分不开，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你如果有一个弟兄姐妹，他觉得自己得救了，这个很适合现代的这种，可以说后现代主义啊，很个人化。我跟上帝的关系，可以说我个人跟上帝把关系调好就好了，跟洗礼有什么关系？也不需要教会嘛。很多人他可以这样想，我在家读经不就好了吗？这个是违背圣经的教导，是分不开的。我还是会再花几分钟再讲我们教会的一个特殊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们教会是有给婴儿洗礼。基本上我们教会的规则就是说，我们会允许父母自己做主，父母决定应该还是不应该，想跟不想给他自己的孩子们施洗。但是我今天呢，会用几分钟的时间呢，来跟你们分享圣经的教导是怎么样。我可以先讲，圣经的教导是要让我们给我们的孩子施洗。为什么我会这样跟你解释？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圣礼的源头在哪里。这个圣礼的源头，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创世纪第十七章，旧约那边就有了。旧约那边呢，神跟亚伯拉罕立这个约，结果实际上的第二节那边写，我就与你那时候就是亚伯拉罕哈，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这个是第七节，他又重复说立约，就是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就是神会应许亚伯拉罕说，我会做你的神，我也会做你后裔的神，这个就是那个约。结果这个约是永远的约。第九节上帝又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 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所以这个约不能再违背了，不能再改。第十节，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当是你们所当遵守的。然后第十二节又说，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第八天的第八日都要受割礼。我们再看一下神设立第一次设立这个约，他会告诉亚伯拉罕说，这个约是不能被取消的，这个约是永远的一个约。结果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并没有取消。你们知道耶稣自己说了，他没有废掉法律，他是来成全法律。你们可以自己回家也读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那边 也会讲到主耶稣来了，他其实会更坚定更确定这样的一个约。这样的一个约，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会怎么样？他把它扩大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凡是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会进到这样的一个约。结果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九节就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耶稣会在新约告诉我们，凡是信他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呢，就是根据创世纪第十七章呢，要进这个约。实际上怎么进这个约？要受割礼。那哥林多没有跟罗西说第二章十一十二节，你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你们也回去可以自己读，你们可以看到旧约的隔离就是现代新约的洗礼。结果使徒行状你也可以看到，它又有另外，它不仅是扩大说会包含所有的民族，凡是信主耶稣基督的都进到这个约，他还从新约开始也包含了女生。创世纪那边实际上他还很明确写说男子第八天。结果第使徒行传八章十二节就有一个例子，你可以说即使他们信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然后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都受了洗。这个是新约开始。我们现在主要是，我们可以说主要是浸信会了。大概他们会反对婴儿洗呢，主要他就说，因为他太被，他太整个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人太被动。所以当我们等一个婴儿受洗的时候，他根本这个整个圣礼怎么回事，这个孩子都不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根据圣经教导我们关于这个圣礼本身就本来不关于我自己做了什么，乃是它是关于主耶稣为我做了什么。我在说这个印证，我们不是印证我自己做什么，我们是再次印证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他不是为了说来印证我自己开始我自己动了什么功，而是要印证上帝在我身上动了什么功。在我出生之前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主耶稣就已经为我死了，为我的罪而死。而且你如果想一下，从圣经的教导来讲，你如果让一个人可以很被动的接受进入这样的一个约，很被动的接受这样的一个礼仪，这样的一个圣礼，其实从某种方面来讲是最符合圣经的教导的。因为圣经的教导就是本来就算你是成年人也好，你自己已经好像你认为你自己已经有判断有决定的能力也好，圣经教导就觉得本来这个恩典你就是很被动而接受。 最后我这也很想提醒在座的所有的已经当父母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人他们反对婴儿洗，其实从神学的教导来讲呢，很危险是什么？他会把我们的孩子跟非信徒的孩子放在一块。我现在不给我的孩子受洗，等他长大了他可以决定自己要接受还是不要接受上帝之后再让他受洗，所以他会把自己的孩子跟非信徒的孩子放在一块，好像他们的处境是一样的。你真的是相信这一点吗？我觉得你如果真的相信你自己的孩子跟非信徒的孩子是一样的处境，那我觉得我本身好绝望，我不敢生孩子。我跟你讲，圣经上的不是这样，你的孩子跟非信徒的孩子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圣经有教导我们，其实所有的人从他的本性来讲在神面前是一样的。怎么一样？就是全然的败坏，就是都有罪，都该死。但是有一点会让我们的孩子仍然在神面前会不一样是什么？就是在神的恩典当中，在神的恩典里面有一个差别，有一个不一样。神因为他的恩典决定了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约，亚伯拉罕的这个约，就是上帝会应许我们，我会做你和你后裔的神。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9节写得很美，就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所以使徒行传会告诉我们，神的应许不仅仅限制于你，他是给了你，还有给了你的儿女。这个是黑，就算你字面来理解就已经很清楚了，没有任何的疑问。神的应许是给你还有你的儿女，并且所有他所招来的人。那这些儿女在什么层面上会跟非信徒的儿子不一样呢？一呢，他会在神的家里面长大，他会在教会长大。他们从小，所以我在强调应该要受洗，他们从小就已经在圣礼和在圣道之下，这个情况之下长大。如果是一个真正很真实很虔诚的一个教会，这个孩子如果在这个教会长大，他从小他就会学到真理的道，他就会学到救赎的道。所以在这里我也想鼓励在座的已经当父母的弟兄姐妹，你每天你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教育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其实你要想到这一点，你要想到这一点，说你的孩子应该是在一个属耶稣的一个家庭长大，你要让他从这个环境能够领受到其实真的他是跟非信徒不一样。我们一般教会之所以也只会给父母都是基督徒的孩子施洗，我如果说我们的孩子跟非信徒的孩子不一样，这个不说明你本身很确定知道你的孩子必须也是被拣选，有一天也是会得救的一个人。老实讲你不知道，我们大家 也知道，我们没有人知道生命册里面的名字。但是我反过来讲，你也不知道他不是。好，那圣灵给我们的教导，你现在你不知道你的孩子将来他会长成怎么样，你也不知道他会发展成怎么样，你不知道他将来会信上帝，他不会信上帝。但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过生活的时候，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生活的一切基于一些的假定，基于一些的设想。不是说，我先把它放在外面， 等他长大了让他自己决定，这个恐怕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你过生活的时候呢，你要把你的一切的依靠，一切的信靠投在上帝的身上，你要相信他的应许，你要相信他的约，你要把你的一切的盼望放在他的应许上。你要知道上帝会世世代代保护他的教会。当我说世世代代的时候，当然这个会包括你的儿女。我们得救，你们也知道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礼物，甚至是我们一个不配的礼物，所以我们是说是上帝的恩典。结果就是因为这个恩典，因为这样的一个印证，我们就应该给我们的孩子施洗。就像亚伯拉罕的时代之后，他们会给他们的孩子受割礼，我们今天就应该给他们施洗，让他们能够有一个真实、很确实、很真实的一个记号、一个印证，知道我们大家都是神的儿女，好不好？我们最后我想花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有关今天的正道的海德堡的要理问答。我请大家起立，好不好？我们打开周报，周报的第四页开始，我们就有关今天的正道的海德堡的要理问答。我来念问，请大家一起来念答，好不好？好，问65。我们既单因信而分享基督及其恩惠，这信从何而来？
圣灵借着在我们心里工作后，你是有信，因借着圣灵，因借着圣灵的信。
问66，圣灵是什么？
圣灵是圣洁的有形标志和印记，是神所指定的，你是借着圣灵发了更完全的效果。
问67，那么道与圣礼是为指引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乃是我们得救的唯一基础吗？
不然如此，因为圣灵在福音里教导我们，又借圣灵向我们保证，我们的得救全靠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完成的牺牲。
问68，基督在新约中指定了多少圣礼？
两个，其余都是圣餐。
问69，其礼如何表明并印证你在基督十字架上的牺牲有份呢？
就是基督洗净了罪孽的人为洗，并加上他的应许，使我因他的血和你的血洗净我灵魂的污秽，洗一切罪恶。
问70，用基督的血和圣灵，用基督的血和灵洗涤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们借恩典，从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流血，他们的罪从神那里得赦免，又被圣灵更新，并成圣做基督的肢体，叫我们在地上罪死，过圣洁无瑕疵的生活。
问71，基督在哪里应许我们被他的血和灵洗净，如同被洗礼的水洗净呢？
在这里水里洗如其中，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信了受神变人的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在圣经里称其为重生的血和赎罪罪恶的血。
问72，如此外在的水洗便能洗去罪恶吗？
不，因为只有耶稣基督的血和圣灵才能洗净我们这些罪。
问73，那样为何圣灵曾洗礼是重生和除去罪恶的洗呢？
神如此说，并非有重大理由，基督 般借此教训我们，就如身体的污秽用水洗去一般，我们的罪同样要用基督的血与水洗去，让这些人从现在好像的荣耀，从我们确实我们的罪真的得到洗净的洗，正如我们的身体用水洗净一样。
问七十四，婴孩也要受洗吗？
是，因为他们既然与父母同属神的约，同为神的子民，并且他们以基督的血和同一血，有救赎和洗净的圣灵，如同他们父母所有的，那么他们也借着那作为约的表祭之洗礼，被接入基督教会中，有别于不信者的儿女。
好，我们简单再重复一下。请坐。神设立圣礼是给我们能够有一个印证，结果经过这样的一个印证呢，我们更对他能够有信心，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所领受到的一切是真实的，是对的。神真的是我们的上帝，他不仅仅是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的儿女的上帝，他是我们的后裔的上帝，他会保佑他的教会，他会恩待他的教会，我们可以在他的约里面继续的依靠他，在他的真理里面继续的成长。结果我再说，当我们领受圣餐，我下次会更详细的再跟大家分享。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当我们领受洗礼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我们当时领受的时候，就是我们领我们对神的应许的能够领受到的一个确据，而且这个确据是神设立的。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间，可以一起来分享主你的话语。主，我们也求你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也借着你所设立的圣礼，能够在真道上，在我们对你的信任依靠上能够继续的成长。主，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善后之后能够继续的恩待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继续的荣耀你，向你学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门。